弟兄姐妹平安，9月17号张博士节成为主灵修标题 Is there good in temptation? 在试探中有什么好吗？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10:13，直接翻译就说试探不会临到你们身上，除了那些对人来说是很平常的。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说试探这个字对我们来讲，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呢，已经成为有一些坏的意思了，但我们很容易呢以错误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字。试探本身呢并不是罪，那只是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当然会面对的事。如果你说你不受试探，那就表示不受试探，就表示我们已经够丢脸了，以至于我们是为人所不齿，那就没有什么试探可言了。然而我们很多人呢因为试探而受苦suffer from temptations， 因着试探从试探当中受苦，而那个受苦呢是我们应该永远都不必受苦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只是因为我们拒绝让上帝把我们高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这个更高水平那里呢，其实我们将面对另外一种的试探。第二段张博士就说，一个人他内在的本质，他里面所拥有的他本体的那个灵性的部分，就决定了他在外面所受的试探。试探和被试探的人的真正的本质是相合的，并且显明他的本质的可能性。每个人其实决定了或设立了他自己的试探的水平，决定了这个程度，因为试探是按照他支配性的内在的本质的程度而临到他的。第三段，试探临到我，就建立了一个实现我更高的目标的捷径。试探其实并没有把我导向我所明白的恶，而是导向我所明白的善。试探呢是使我一时困惑的事情，而我不知道某个事情是对或者是错。当我向他屈服的时候，我已经使这种 lust 已经使这个强烈的欲望或肉体的情欲成为一个神了，而试探本身变成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早先我只是因为自己害怕才阻止我不掉入罪当中。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试探不是我们能逃脱的事情，事实上试探对一个人全面性的或者是丰富的生命是必要的。你要小心提防你所受的试探是没有人能受的，没有人受过的这种思想。你所经历的其实呢乃是人类常见的遗传特征，而不是之前没有人忍受的事情。神并不救我们离开试探，但是他在试探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扶持我们。建议你去看希伯来书2:18跟希伯来书4:15-16。希伯来书2:18说到，耶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4:15-16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实今天张博士在讲说试探到底有什么好这里面这个文章这个短文灵修内容呢我想综合一下就7点吧。第一个就是试探这个字本身如果你去查那个希腊原文的话 Perazo 这个字就是讲到试验试探诱惑那这个字本身呢 Perazzo 试探本身呢，它不是罪，而不像偷钱，偷钱那当然是个罪，它是一个我们身为人类在亚当之后，那亚当犯的罪，那个罪性，那我们面临今天还有眼睛鼻子嘴巴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的事情，我们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看到会听见，然后我们里面的那颗心，那个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本性啊，就会面对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们会有反应。那你这个反应若是选择是向神，忠于神，顺服神，当然你这个试探就过关了。那如果不是呢，那这个试探可能对你来说，最后你屈服于他，你就会受苦。所以身为人类，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一定会面临这个试探的。因为人生大大小小发生的事情，你一定在一个有限，你的思想情感经历等等都有限，你的行善等等，这些都是在老亚当之后。所以呢，你碰到这些，你要做一个选择，除非你很坚定的选择神，否则呢，这个试探就一定会存在的。就是说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任何只要你睁开眼睛，你都会面临到。睁开眼睛你可能面临的试探就是说，我今天很累，我想多睡五分钟，我想就翻个个再去睡，我不想去上班，我不想去上学，这都是一个试探的。不管这个试探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是什么，但请你注意，试探本身并不是罪。你今天做了一个噩梦，你心情不好，你不想起床，你不想，但至终你还是可以做一个选择，靠着圣灵加给你力量等等。所以试探本身不是罪啊，身为人你一定会面临的。第二点，如果你说我都蹲在外面了，我不动，我不摇动，没有什么对我来讲是试探。如果正是这样，那张博士说，那只是表示你这个人是 so shameful， 是这么的丢脸，这么的可耻，以至于呢，你是 beneath contempt， 你是真的是怎么讲，就为人所不耻的，所以没什么试探可言。比方说，你已经不懂得什么叫羞耻了，你偷钱偷到被人家抓到，你还振振有词，那你就没有所谓的试探性可言啊。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里面没有羞耻感的人，那面对什么事情你就很本能去做，像狗啊、鸡啊、鸭啊、猫啊，那你就没有什么试探可言。比方说两只狗，发春的时候，它在街上它就交配了，它也不管别的狗怎么看它。但是一个男人碰到一个漂亮女人，穿得很单薄，他可能有那种想亲她、想吻她、想抱住她的试探，但他可以靠着圣灵加给他力量来操练自我节制。所以如果你讲你不受试探的话，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他曾经就跟我表示过说，他说他发现他自己是不受动摇的，没有什么可以摇动他，就是说没有试探可言。那要不然呢，就是你已经太怎么讲，太为人所不齿，你这个人已经够厚脸皮，已经够像他自己讲痞子，已经是到这种流氓这种程度。要不然就是他真的面临所有事情呢，他都能够选择，因为他对耶稣的信心，他很忠于耶稣，他任何事情都能够选择立马顺服耶稣，所以呢，他没有试探可言。不过如果说他的灵性很好，他分分秒秒选择耶稣，以至于他本人就是非常敬虔的话，这个学生看起来还没有到那种境界。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符合像张博士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他身为人他本来就是会面临试探，但是呢他竟然不动摇不受试探，那就表示他已经够丢脸了，所以呢他是为人所不齿的人我就不知道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了。至少张博士在这里就告诉你，我们被试探是因为我们里面这个人的内在的本质，你内在的本质就决定你外在那个环境对你来讲会是一个试探或不是试探。比方说如果你很爱钱，那么今天呢有人呢就摆了一个皮包，皮包里面装了50万或5000块，然后因为都没有人，你就面临一个试探了。 你就想我要把它拿走，看看有没有摄像头，如果没有我就拿。但是如果对于一个不爱钱的人来讲，钱摆在那里他是不受试探的。或比方说你爱面子，所以呢你就面临比方说老师叫你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就面临一个试探了，就是糟糕了，我如果答不好的话，那个别人会怎么想我。或者呢你挨骂了，那你里面自尊心很强，你没有把你的身份奠基在耶稣基督里，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还在进展成圣。所以呢当你被人家指责，指出你生命有可责之处的时候，你就受试探了，你就自我防卫机制就出现了，然后你会怨天尤人。再比方说你是一个非常掌控型的人，你一定要照你的意思，但是照你的意思呢你受了很多苦，可是试探是沿着你内在本质来的。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你就是想掌控，你就是想要得你要得的，然后呢你可以努力工作把自己证明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你的配偶呢却常常对你有不满，那但是你会振振有词说我不出去工作那谁来养家，那我出去工作当然就是你要来烧饭做菜，要来看孩子。所以当配偶要求你说你不要那么常常出差，你会振振有词，其实内心你很知道的，因为你有私欲，你就婚姻已经很糟糕了，我需要喘一口气，我需要离开这个家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让我自己喘一口气，眼不见为净。但是因为你自命清高到一种程度，你已经没有看见这是一个试探，你就很本能的只要老板说加班，然后老板说要派你出差到海外，你就哗一下就去了。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你已经到一种对这种来讲你这个自然反应到里面，那就不受试探了。不受试探可能你自己也不觉得丢脸，因为你自己会给自己讲很多的理由。但是当你的配偶因为这样来跟你抗议的时候，你会反过来你就面临另外一个试探，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承认我这个人是有问题。但是因为你很自义，所以你就受到一个试探，就是我要证明我自己是对的。然后呢你很掌控，所以你要证明事情要按照你的。但是当事情不能按照你的，你最不能掌控的就是别人的心。所以呢你一直在说别人的不是，然后你还振振有词说我都尽我这边的责任，难道我不应该说他吗？但是当你想掌控的时候，神就不工作了嘛，是你要做就让你做嘛。然后呢你就面临了一个试探，就是我要不要主动跟我的丈夫讲我现在很绝望，我要不要主动对抗绝望。甚至连我们在讲灵修内容的时候，你说老师你不是曾经讲过那个要采取主动对抗绝望吗？可是那个上下文内容你去好好看一看听一听嘛，不要随便断章取义嘛。你面临的这个试探是沿着你内在的本质来的。然后呢第四点我们要讲，就是有人呢面临试探的时候会受苦，可是他所受苦的这个试探呢其实是他永远不必要受苦的。为什么？因为他拒绝让神把他高举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程度，那更高的程度是更高的另外另类的一种试探。所以如果神要你的生命更进阶，你不愿意，你就面临了一个试探，就是你拒绝了神，那现有的环境对你来讲你就很苦。那这个苦比方说你应该先把你跟你配偶的关系经营好，但你不愿意去，所以你就面临了这个试探，而这个试探是你根本不需要受苦的。如果你顺服神那不就没事了吗？如果你顺服神，你让神把你抬高到下一个境界，更高的境界的生命，但是呢你不愿意嘛。第五点，试探临到我们的时候是因为你想要走捷径。所以张博士讲说，其实试探并没有把你导向你所知道那个什么叫恶，反而是把你导向你所明白是善。但是呢你会一时困惑，就善恶我不知道是对跟错。可是当你向这个试探屈服的时候，你屈服了，你才发现哇，你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那个强烈欲望变成是你的神。你知道什么叫神？因为很多甚至有一些人都说我没有偶像崇拜，我很想做合神心意的人，我真的很想。 那你真的很想，你现在怎么会有困惑？你真的很想，你现在生命为什么有挣扎？你现在很想，为什么当别人来说，按照真理的话来说的时候，你就会说，其实老师，我来找你啊，我的婚姻出现问题，我真的很尊敬你对真理的认识跟执着。啊，我其实跟你很像，但是呢，你不知道我太多。然后你这样说，你回过头来，你一直在责备我。然后呢，你只要我什么，不要去跟罪汉理论，叫我去宽容罪汉，好让罪汉一直来撞我。其实我们在讲那个喝醉酒撞到你的那个比喻的重点，比喻的重点就是说。我就发现齁，我今天就跟在东马就跟一群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其实当一个人没有逻辑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会陷入到他自己里面的狡辩里面，但是他认为他很有逻辑。比方说我们说，如果别人伤害到你，你就像一个醉汉撞到你，然后你一只胳膊快断了，那911、911来了，要把你送到医院，你当然要先去医院急诊，你不能让抓住自己的手臂血淋淋那么痛，你还去问对方说你为什么撞我，你为什么要撞我，你这样做很不应该，你知道吗？你应该悔改什么的。问题是你这样延误了就医嘛？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说，一个被人得罪的人，他受了伤害，他是应该到神面前去得医治的，因为没有得医治的人。就像你延误了就医，你手臂可能就断了，然后断了你就会每一次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醉汉，你其实已经不是像当初他撞你一只手臂那样的程度应该有的情绪反应，你会是 double triple， 你会是加倍三倍，你会更痛苦，你会里面会 piles up， 会累积苦毒的。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被醉汉撞了，你受伤淋淋了，你最好赶快送医院去急诊，等救好了就受伤得医治了，那就像伤口不用过盐巴，然后没有医治，然后就很疼，就不会了。你医治好，你就能平心静气，真的看事情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呢，你不的结果，你现在一直追了这二三十年，追了自己，已经变成苦读的女人，然后你还不知道。好，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你还反而说，怎么这个受伤的人被醉汉撞的人，周围的人呢都围观，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反而还要这个女人呢，对撞了他的醉汉的包容，好让这个醉汉可以再次撞他死。可是问题是，这是你自己的解读啊，我从来没有说我们周围的人呢对你啊都是不同情你，我也从来没有说你要去就医，你要去就医，怎么变成是我们要你去宽容那个醉汉，来好让你一而再再而三被这个醉汉撞呢？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的心，你不认识你的心。所以当你受这个试探的时候，你面临这个试探，其实这个试探是你不必要受的试探，然后你就会发现试探临到你是因为你想走捷径，对错你感到困惑了。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 lust， 有那个欲望，你屈从于你的欲望。当你屈从于你的欲望的时候呢，你是在走捷径的，你并不想要按照圣经之道一步一步走过它，是按照圣经之道一步一步走，的确是很痛苦，但是它的痛苦是短暂的，却为你奠下很好的灵命的根基，保护你的生命以后不再受伤害。但是呢，你没有，当神想要给你穿全副军装的时候，你拒绝，所以你在走捷径，但是呢，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在向他屈服，你已经使那个欲望，你强烈到我现在我要的是正当的，是合理的，上帝，你必须要现在就回答我。但上帝他救恩的计划不是只有你跟神哦，也不是只有你跟你的配偶，他是关系到很多人啊，你周围的人，还有你周围的人，还有你的孩子，还有你孩子的同学，他关系到很多人。你不要那么的这个，因为这个中文叫什么，鼠目寸光还是什么，就是不要以目光如豆，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眼睛狭小到这哎，当我在分析的时候的那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些传道人这些牧者， 他们就说哦，这个人已经变得非常的自我，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呢，张博士就接下去告诉我们第六点，我要讲就是，当你觉得你很可怜，都没有人同情你，你觉得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哦，试探，哎呀，受不了，受不了。但是张博士说 ，No， 根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所受的是跟大家一样的，是很 common， 是很常见的。谁没有受过婚姻的试探的这种折磨？好像啊、我在东马给一对夫结婚的年轻人劝勉，就说婚姻是一场圣战。然后呢，等我们后来在十五去跟另外一群人见面，我说：“哎，你们结婚的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将近二十年，给这一对年轻人劝勉吧。”然后结婚三十年的会长娘就说：“要夫妻一起祷告，绝对不可以停止。”然后这个结婚将近二十年就说，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你看了你的丈夫呢，你就知道你必须要死掉，你必须要接纳这个人，不是那种心灰意冷的接纳，而是很盼望，就是说，我不对你有期望，要你改，但是呢，我就是按你本相接纳你。所以你讲你的婚姻啊，什么这几十年啊，吵吵闹闹，其实每一家都是这样。好像我在那个他们的婚礼上讲的，我说我们当中你结婚了二三十年的，有谁还很幸福快乐的？几乎很少，没有人说结婚那么久还甜甜蜜蜜，还像主耶稣基督啊、跟教会那种亲密合一啊，好像神造我们人就是要我们跟神亲密合一，就起初那婚姻的蓝图，二人一体那种甜蜜等等等等，很少的。就台下竟然有人点头说他认为他有，后来我就讲，我说如果二三十年你还能是这样的话，那要不然就是你标准太低，你标准太低，标准太低，那后面就很多人就笑了，你标准太低嘛，所以你还这么的天真无邪，认为结婚二三十年你们还小两口还这么的比从前更彼此相爱，更互相认识，更感到那种人生的意义哦，充实哦，经历到那种丰满的生命，如神要我们所经历，没有的。除非我们都是真的很爱主，在基督里越来越爱主，以至于两个人有一个婚姻，就是有一个比我们个人感受到的需要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一个宏伟的意象，就是我们是要像耶稣基督，是让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以至于我们透过婚姻来成长、成熟、成圣等等等等。所以你不要觉得你的受苦哦是世界上最苦的，好像没有人能够了解你。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你真的就陷入到所谓的自怜，而自怜呢，你就要求人家来同情你，所以呢，你就会指责别人。比方说，如果你来找我请教我，那我你临时嘛说你很痛苦，你们两口吵架要离婚了，然后痛苦到不得了，那我临时突然被你找，那我当然要来告诉你，你问我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你该怎么办。可是我讲完了反而就挨骂了，说什么我虽然有同理心却没有同情心。我跟你讲啊，同情 sympathy， 同情张博士讲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杀手的，是我们的一个敌人。因为你这个你要别人的同情，你要自己同情自己，你就拒绝了神的同情，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圣经辅导必须，我要说对不起，我们不讲同情心。我们也讲过同情是什么，同情是你这种很本能的肉体的情绪，看到一个人很可怜巴巴的，你一时被激起来，你觉得说啊他好可怜，但一方面庆幸什么还好不是我，那个叫同情。同理是把自己放到对方那里面去想说啊这个人很可怜啊，但是呢你同他的理，你希望把对方呢能够让他知道说你理解他，但是 that's it 就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哦，神的 mercy， 神的 compassion， 神的怜悯，神的同情，我们讲慈悲怜悯好，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字哦。神的怜悯是什么，就是他了解你所受的，而且他不是只是说哦我感到你很可怜还好不是我，没有，神知道你的处境，然后神进来，神把你的苦拿到他身上，神要 try to work it out， 神要把它解决，是对你对别人都带来生命的益处好处。所以我们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是以你的心为心，我们不是站在你那种肉体本能那种亚当的那种自我中心的情绪来同情你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受苦呢是没有人受的，因为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跟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讲到，就最后一点，神他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不救我们在原文里面就讲God does not save us from temptations， 神没有把我们从试探当中救离，意思是说神没有救我们脱离试探。哎，你不觉得这个字很熟悉吗？你可能要跟我抗议说，谁说神不救我们脱离试探？你看圣经里面不讲什么救我们脱离什么，可是你要注意哦，主导文是讲的是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 evil。 但 temptation 试探本身不是什么 evil， 它是一个中性的，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呢张博士最后讲，就是我们今天第七点，神真的不救我们脱离试探，但是他在我们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时期当中呢， He sustains us， 他拯救我们，他扶持我们，他支持我们，他鼓励我们。对不起，我不应该讲拯救，因为 sustain 这个字是扶持支持鼓励，神在这当中一直给我们打气的，就是我刚刚讲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跟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耶稣都知道。所以你怕什么呢？所以如果今天回应 Is there good in temptation， 试探有什么好呢？我想试探可以显明我这个人他是好的，试探可以让我认识到我内在的本质是什么样德行的人，试探可以使我看见我自己本质这个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我可以选择来回应神。所以试探本身不是罪然后呢试探好在什么呢？试探好在它虽然会让我一时困惑，我不知道什么是对错，但是它可以显明我里面有 lust， 有欲望试探本身可以是一个证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掉入到罪，那是因为我们害怕掉到罪里面被人家抓到了会怎么样，而不是我们真正爱神。还有呢，试探呢根本就不需要去你能够逃脱不了的，试探呢其实对我们生命一个全面性的丰富的生命来说是必要性的。所以你能够从这个试探当中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从老亚当那里所继承的这个罪性，对你来讲，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我们虽然每个人都从老亚当那里继承了罪性那个本质，但我们特别彰显出来，每个人特别那种关键点很重的很看重的是不一样。有些人是特别看重金钱，有些人是特别死要面子活受罪，有些人是特别想要掌控别人My will be done， 有些人是特别想要别人认同他说他好，有些人是特别贪爱舒服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至少我们可以有把握有确信的，就是日光之下说罪行彰显出来的罪行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去跟日光之下事物所交锋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的试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过试探，他在旷野里面他也受试探，对吧？要吃饱啊，最民生必须的啦，然后呢精神世界啊，安全感啊想要荣华富贵这些等等等等，想要被膜拜，被人家觉得自己很棒，自己很有钱，自己很聪明，自己很厉害等等等等，这些耶稣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罪，他真的忍耐，而且他什么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说今天你面临了什么试探，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 答案就是你就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向他承认，求他帮助，就这么简单。你说很简单，但也不简单，因为一个人要真正看到自己本质所是很难。我们在辅导人的时候，特别对那些神学观念很强的人，看了很多，是特别圣经辅导的人，还讲啊，我都看过圣经辅导，这些我都懂，我还做什么什么团契的辅导呢？我还讲课讲到呢。我最怕辅导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很像《改变生命，改变心》那本书里面讲，大家都自以为自己很圣洁，大家都自以为自己要追求圣洁，大家都以为自己的神学就等同我所知道的神学，就等同我就是我所知道神学的那样的好的人。但其实呢，不是。我辅导，我接触过很多的牧者、传道人、长老、执事，我其实很怕那些自以为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好的人，然后呢，整天呢，咄咄逼人。像这样的人呢，如果是你自己主动来找我，我可以帮助你。但是如果一旦我的帮助对你来说是没有果效的，我就会认定 OK 现在不是时候 then 那么我就不要多管闲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把珍珠丢在什么面前呢？他是不会珍惜的嘛。请原谅我这么说，神的话语你不珍惜，然后你就说这些人呢用神的话语在定你的罪。哎呀，你面临这个试探，我也面临试探。我面临试探就是说，哇，你这个人这样的把神的话真的就是不珍惜哦。我真的很笨耶，把珍珠丢在那个什么面前，那我干嘛要这样子？而且我又不是你教会的牧者，而且你又，我跟你又没有建立一个真的是你是，比方说你上门，你预约，你挂号，你来找我辅导，那我们就建立一个工作的关系，那我是不可以拒绝你的。但如果就朋友来讲，你来找我，你请我帮忙，那我很乐意。可是我帮忙反而帮倒忙，那我觉得我不应该帮倒忙，那我就不是 the right person， 合适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所以我也面临这个试探，不是吗？那你说我面临这个试探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不，很多教会的牧师、教会的师母都讲过，哇，那教会的人然后都有困难来找他们，他们作为牧师、作为师母必须要去帮忙。可是呢，想要帮助对方的时候呢，对方呢根本就只是要你听他抱怨，他并不真正想走出来，他们又不能说重话。所以呢，他说听着这样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这就让我想起来我曾经在美国某州哈，我们开课的时候，当时有某个城市的牧师师母还带着他们会众来上课，其中就有一个人，哇，他就跟教会一对执事夫妇哈有误会、有过节。虽然这一对执事夫妇他们真的很爱主，这一对夫妇啊，怎么跟这个女的解释哦，这个女的都听不进去。所以当他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刚好讲八大问题，讲到心里面。他承认他有苦读啊，那我就说那你要选择，然后说我甚至告诉他以后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祷告会说要怎么怎么都讲了怎么做。很可惜你来上课，上完课你觉得挺好的，然后你写这个自我辅导作业，我也帮助你，这样也挺好的。但是呢，回去了不到三个月，又重新哇，又对这对夫妻，只是夫妻又是抓住那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一直说就是这个男的在学校，他们是在一个大学工作，就是说那个男的跟另外一个男的就是在说他。那个只是说我跟这个男的在学校聊天，看到这个女的走过来，我们就停下来没有聊，这个女的就一直认定说我们在说他，我们在说他。然后这个女的当年是因为自己结婚了，然后又跟另外一个男的交往，她就以为别人都在说他。哎，你想想看，你心里面啊有鬼啊，然后你就这样认定别人的认定，所以真的很可怜，这样很苦读的女人。那怎么帮助她？后来我就想到，这个人真的是刺猬。我每次想到这个刺猬，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个刺猬哈，你人家要拥抱你很困难，你来找我我没有问题，但是你在你的本地本家，在你的教会啊，甚至他的师母也学着圣经辅导，也想帮助他，最后都投降，说他听不进去。 那听不进去对我们来讲呢，就是神的时间没有到。神的时间没有到怎么办？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那就放弃。如果我所谓放弃，就是说你不用主动去找他，然后呢你祷告支持他，你还是爱他，但是呢不要被他缠住啊、哦。那这个姐妹，她这么二三十年这么的苦读，我就跟她讲，我说其实我觉得你很可怜，真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刺猬，你那种苦读的精神、哦、让所有人跟你在一起都受不了你，然后但是你还振振有词，还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愿我们今天没有人是面临苦读的试探，面临被得罪而不能饶恕，面临被得罪还不赶快到神面前去得医治，还觉得自己有能耐靠自己可以接收下来，结果日后呢二十年多老是一直把这些拿出来一直讲讲讲讲个不停，然后讲个不停呢，还觉得我是在处理我的过去。不不不，我们处理过去不是一直在数说过去的不是，而是到神面前说 OK 神，这二十多年来你觉得我的生命我有可责之处在哪里，我要怎么成长。然后这个东西不是说好老师我走了我做了我讲了主为什么啊？今天祷告了主你看我有什么可责之处，我认为我可责之处就这样好，然后一次性啊，我今天这么祷告就过了。这个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你要一直去这样面对，到最后你要学很多生命的功课的。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辅导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这样的一个试探，求主帮助我们，是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许可一些环境，而这些环境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什么，它对我们就不构成是威胁，就不构成是一个试探，但是正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外在环境对我们来讲就变成是一个试探，因为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那个 lust 我们有很强烈的欲望，我们想要马上要，结果试探就变成一个证明，就是我真的想，然后我已经使得我想要的那个想要成为一个神，就是主宰我的情绪喜怒哀乐，但我自己还不自知。主啊，有时候我就觉得我看我自己我就看得很清楚，然后看别人我也看得很清楚，可是那些当事人自己反而看不清楚他们自己。这时候我承认我有试探，我很想扮演弥赛亚，但是呢过去这么几年终于让我知道什么时候我多管闲事，我不能忍住，我不能借着祷告来为对方祷告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就会坏了大事。因此恳求恩主帮助我，也帮助普天之下今天在他们人际关系、亲密关系或者职场上，他们面临任何一个试探，包括做生意到底要不要说谎，包括做生意要不要用假发票，包括做生意要不要不实在、不诚实等等。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真理之子，我们不应该说谎的。我们说谎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强烈欲望，我们想赚钱，所以我们使用了假发票。求主真的用真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那个强烈的欲望，那个背后那个偶像，免得呢我们把我们的强烈的欲望、肉体的情欲变成是我们的神，让我们掉进去了，让我们掉进去了，我们真是苦啊。因为那个会证明我们真的很丢脸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掉进去，我们早先没有掉进去，那也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害怕别人发现了、看见了，我们可能是害怕坐牢，我们才不去用假发票，而不是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所以我们耶稣你是真理，我们是真理之子，我们当然就不会去用假发票，我们当然就不会撒谎。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既然主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以下这些，应然那我们就应该如何如何来回应你。所以主啊，真的求你再一次吸引我们，吸引我们众人到你十字架面前，真的是瞻仰你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奥秘如果我们测不透的话，我们面临每一个试探我们真的很容易跌倒的。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在试探的过程里面，圣灵不断的来激励、提醒、光照，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回想你真理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快快的投奔在天父你翅膀的荫下，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你给我们的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节制，我们能够胜过试探，来荣耀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